括空难啊，包括疫情啊，什么俄乌冲突，其实他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疫情跟其他两个事件或者其他两类事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疫情其实可以加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隔离。记得在那个飞机失事的那一周或者那两周时间吧，也很多这个媒体在写类似的一些报道，就是替代性创伤，就是所谓的你其实没有，你不是那个身处其中的人，你不是处在暴风眼当中的人啊，但是你作为旁观者，因为在短时间内获取了或者暴露了太多的这种负面的信息，这种事件，你就由于我们自身的这种共情，你就好像自己也成为了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一样。就是因为上海这次事件，然后让有一本书再也卖不出去了，然后那本书叫断舍离。
断舍离，
对
对，是的，大家不是都说吗？
然后大家都
断舍离滚出中国。
对，然后大家都开始买什么超级归纳术，或者什么超级收藏方法，就是类似这种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人成虎，我是花青。
大家好，我是杂艺。今天做客三人成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知乎腰部大 V 小狼。
Hello， 各位三人成虎的听众，大家好哈，确实是老朋友了，已经多次做客该节目，
是的，今天想到这个话题呢，是感觉大家最近普遍都挺丧的，反正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年初的时候，就过春节之前我就挺丧的，然后但是这个丧气被冬奥会稍微治愈了一下。然后紧接着这个情绪就直转急下来了，先是这个俄罗斯爆发了这个战争，然后后面又出了一个飞机失事的事情，也是挺令人震惊的。然后关键最近这个疫情的话，咱们国内也是遍地开花吧，尤其是身边上海的朋友还挺多的，看大家都困在家里好长时间，而且关键是困了好长时间，好像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封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而且也要经常抢菜啊什么的，就好像自己虽然没有身处其中，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然后情绪就不太好，不知道你们两个最近几个月情绪怎么样？
小狼，你情绪如何？
好呀，我最近其实还好，就是不过也是哈，我觉得跟杂艺的观点挺像的，就是最近的一些，因为各种包括一些国际的一些事件啊，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事件哈，感觉好像时而开心，时而忧虑，时而丧的这种状态吧。但整体上我觉得自己调整的还行，就没有特别多的被这些事件所带跑啊，或者把自己搞得特别的不爽。
这就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自我修养是吧？
有可能。哎，
花青你呢？你也是学心理学的？
我其实也还好，就是虽然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有各种灾难，各种割裂，就是愈加的冲突，愈加的明显，包括国内的情况，无论是疫情还是整体的经济大环境，其实都是有一个不太好的这种各种指征，各种指标。但是你自己得活好自己的生活嘛，就是过好自己，虽然外界是这样子的，但是那叫什么，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山岗，他横任他横，清风拂大江。
突然吟了一首诗。
不是，是那个倚天屠龙记里边。
倚天屠龙记。
对，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和灭绝在对阵的时候，然后当时张无忌心里默念的一个东西，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做好自己。当然你的确会被外界的东西去影响，但是还是要尽量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 比如说身处其中的一些人，其实现在咱们虽然都不在上海，但是你们两位似乎也稍微身处在一个稍微行动受到限制，因为这个疫情。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坐标太远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哈。
啊，
对，会有稍微的一些限制，因为最近太原也有一些疫情，但是，好在就是可能，据我知道的消息哈，应该是会比较快的就过去了。但是也能感受到，就是上海其实比我们要严重很多，然后他们的那种，各种就是对于疾病的身处周围的这种环境，还有因为各种政策带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肯定比我们要严重许多。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三个部分嘛，或者说杂役一下子就抛出了三个比较丧的事件哈，包括空难啊，包括疫情啊，什么俄乌冲突，其实他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这个疫情跟其他两个事件或者其他两类事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疫情其实可以加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隔离。啊，或者让我们就区分开彼此，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面对比如说地震，或者比如说火灾，或者比如说飞机失事啊什么的，大家其实是都关注点在那个事件本身上，
嗯，
然后我们作为参与者，或者说我们作为这种旁观者，都去会支持那个身处事件中心的人，
对，是。
但是疫情呢，因为其实我们对抗的真正的是病毒，可是传播病毒的是人，所以这就造成一种割裂，就是。本身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去对抗病毒才对，但是由于传播病毒的是人，然后我们就会人为的又把彼此进行一个割裂，所以就是疫情对我们造成影响，疾病对我们造成影响，同时人也会造成影响，可能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双重的打击或者双重的影响。
嗯，这个确实是。
哦，所以我继续补充一下他的心理的影响有哪些是吗？ OK，
是呀。
好的好的好的，嗯，这个小兰老师开讲座了好像哈，就是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当然也是通过我的上海的一些朋友跟我讲哈，他们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就是 PTSD 这种创伤性应激障碍。
哦，他们已经出现了是吗？
有一些尽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大家可能会以这个词汇就是加在自己头上。
对，
但我的理解如果说更专业一点判断，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表现出的这种抑郁和焦虑的这种情绪。
嗯，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种社交隔离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对社交隔离这块因为我们实验室之前是做这一部分的，所以就是深知它会造成心理影响。大家好像觉得哎呀你不就是在家里面不出去吗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会有人就会说出这种不太负责任的这种评价言论。但其实这种社交隔离给人比如说会让降低我们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积极性你一个人憋在一个时间里面很久，你就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然后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就负面的情绪包括焦虑抑郁情绪。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这种社交隔离会增加你的这种自杀的倾向。
哦，
对，就是因为你丧失了对于生活的这种意义感，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就没有任何可以追求的东西了。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哈，大部分人还是会以这种负面情绪的形式暴露出来。对，
什么叫社交隔离呢？这个所谓的社交隔离是物理形态上的社交隔离，还是说甚至连这种比如说咱们在网上交流也被隔离了才叫社交隔离呢？
目前主要的还是说这种物理意义上的这种社交隔离，比如说把你封闭在一个环境里边去，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接触，然后或者是你受到他人的这种排斥，这都叫社交隔离。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我在杭州的时候过年那会儿，我们小区不是出现病例了嘛，然后我们那个楼就会变成封控区。
对，
当时其实是。
哦，对对对，
应该是14天吧，就在小区里边。其实我也是一个人一个单间嘛，但当时的感觉就还好，因为当时会觉得有充足的物资，就是每天我吃喝不愁，然后有电有网，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除了我必须得待在那个房间里以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自己体感其实觉得还好， 就是每天白天还是要正常工作，就是在线在家的办公，然后只不过是每一天一天三次下到楼道里去拿一下早饭午饭晚饭然后就回家了。其实十四天对我来说感觉过得也还挺快的，不知道还是说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处于一个真正的社交隔离的状态。
我觉得
第一方面是
我觉得你还是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之前在家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长达一年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其实之前不是很喜欢社交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独处，但是自从我打上疫苗能出去之后，我就突然变得非常喜欢社交，
补偿
了。
是的，
嗯。
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跟个人的这种性格也有关系，就有的人他特别喜欢这种 social， 然后他就比较期待这种去跟他人的交往哈。我理解啊，花青可能就是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自己，所以其实面对这样的状况也可以比较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其实我觉得他刚才讲到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其实物资是非常的充实充足的，
嗯，
那在一定这种程
度，嗯，
对，就是你的这种焦虑或者就会减少，因为你的这种无论是物理上的物质上的这种分配和心智上的这种分配其实都达到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你就不需要去担心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对，而且其实当时是因为我们做过好多次核酸检测就再也没有新增，其实就是有一例，
对，
而且只是在我们那个小区住过一个晚上，就是你从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我的解封是有一个指望的，有期待的，
你知道它会结束。
对对对，是这样，
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而且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结束，比如说如果我告诉你说你这次隔离可能明年才能结束，那我觉得是个人可能
坐牢，那
就
是
崩溃。
嗯，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受。所以哎，你刚才这个隐喻特别好哈，所以就是在心理学家或者说心理学家会把它叫做就是社交隔离哈，就会叫做心灵的监狱。
嗯，
对，它是有这样一个隐喻的。
嗯，
哎，我想再简单提一下那个 PTSD 啊。
嗯
嗯，
这个 PTSD 具体是指啥？其实这个词儿经常会出现，而且就我一下子也能想到这个词儿，但好像对这个词儿具体它的意义不是特别的理解。
嗯嗯，它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嘛，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
嗯，
就是说我们在遭遇了这种很重大的这种所谓的创伤性事件，比如说亲人离世，或者你或者是对战争，或者是你周围发生了很大的这种突变。包括甚至还有这种离婚等等哈，就是总之就是这种很大的这种突变的时候，你的这种产生的这种不适感，以至于每次有了类似的这种情况，你都会有这种很强烈的反应，这种就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其实有一个国内当时有一个电影就是叫催眠大师，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看过，
里边那个对对对对，里面那个主角就是徐峥扮演的那个角色，他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就因为他目睹或者说间接上也导致了他的那个朋友的离世，对，这个就造成对他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梗在心里边然后没办法走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那咋办呢如果有了这些？
我自己觉得哈，就是怎么说呢，心理问题还是心理来治吧。
嗯，
或者说心理问题心理来解决啊，就其实我倒是很从宏观层面上我觉得有一个还蛮积极的事情，就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国民的心理健康的程度越来越重视了。
嗯，
就是感觉从那个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过去其实大家都不怎么提这个心理健康这一趴，
对，
就好像比如说非典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啊，就是你没得病就行，你身体健康就行。
是
2008年这个汶川地震之后，以及后面的一些事件，就是特别重视这个心理健康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宏观层面上一个比较好的现象。然后从微观层面上，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目前正身处其中，那你应该赶紧去找特别是已经有了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然后特别的暴躁，特别的愤怒，你还是应该赶紧去寻求当地或者是远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咨询或者治疗。那据我所知，其实上海现在已经包括比如说像华东师范大学啊等等一些高校或者是一些机构哈，他们已经开展了这种心理科普啊或者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服务。其实啊，我们的听众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这个朋友，也可以推荐给他们，让他们赶紧去寻求专业的一些帮助。
好的，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我知道其实有时候大家对于心理疾病反而会有那种讳疾忌医的那种情况，就是觉得好像如果自己不去看就没有这回事儿。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还是去找心理医生，就聊聊天嘛先。
对对，就是降低这种所谓的病耻感，你就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病人，你就去找他进行一个倾诉就挺好的。
那就是像咱们这种其实也没有处在一个非常难过的这个境地里面，就是咱们也都不在上海，也没有说每天因为这个吃喝发愁，但是心情也不好，就是因为看到可能网上的这些消息，而且最近就是有很多那种求助的那种信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应该有很多吧，就是比如说类似于有孕妇啊，有那种高血压的病人啊，透析病人，化疗病人，你看到他们以后你就觉得很无助，因为你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可以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同身受这个词，挺这种共情感其实有时候让你觉得挺难受的，就是你不知道为啥就把自己带入到他们里面一样。
是，就像前些天那个传的特别广的那个永康街道市民求助电话，就是一个老人和那个街道书记打电话的那个那个简直就听着泪目啊，简直是真的是你听了吗？
对，
那个
我有听，
我听了听了，但是好像没像你就是哭了
啊，这样吗？没有，因为就是你能从那个对话里面听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双方其实一方面居民呢肯定是有困难，的确是需要去就医，阳性了需要被拉走去治疗，但是呢街道那边呢他上报过很多次，就是虽然他中间很愤怒，语气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能感受到那种他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却做不好的那种感受。就不是那种单方面的，对，就不是单方面的去痛斥说啊你工作没有做好，你不作为怎么样，就反而是他也很努力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最后在一片就是两个人谢谢辛苦，就是对不起我不知道，就在这样的对话当中结束了，就是最后大家情绪都是又恢复了平静而且丧的那种状态，那个时候你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就是你们刚才都聊的是疫情哈，我能不能跳脱一点，就是因为还是想 Q 一下那个杂艺说的，就比如说飞机失事这一趴，
是
然后那个对，就飞机失事这一趴之后，你们有听到说，我至少我身边有朋友说哈，就是啊这个我都不敢坐飞机了或者怎么怎么样。
对，其实自己也会有，而且我感觉反正就是我感觉很多年前从那个马航那个事件开始，就是感觉当时心里面就很震动，然后这次这个飞机失事之后，看到网上有大量的那种就是共情，然后大家就感觉很难受的那种微博啊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个确实给人的就是它就是一种感觉，是纯粹的让你生命无常的那种感叹吧，你就是可能突然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是，而且就是那个飞机失事之后应该就是第二天还是很近的时候，杭州当时又发生了一个那种交通事故， 而且当时还传说其实就是一辆车突然加速，然后就是撞了好几辆车才停下来怎么样。
嗯，
就其实如果放在平时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
嗯，
但当时就在那个节点，所以这个事件就被放大，而且甚至被有一些恶意扭曲，就是在把这个事儿又给演变成其他的性质了。
哦，就会有阴谋论是吗？
对对对，又说是，
嗯嗯嗯，
说是司机和乘客发生争吵，司机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当时一气之下然后迅速撞了好几辆车怎样，但最后其实发现那车上根本没有乘客。
哦，明白。
对，就是还是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哎，所以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看有这个飞机失事哈，然后也有这个杭州这个车祸哈，所以你会觉得车祸跟飞机失事哪个对你的这种心理造成的影响更大呢？
应该还是飞机失事吧。我觉得是因为，你每次看到那个车祸的事件之后，总会觉得，可能比如说司机是酒驾，或者是他不小心，或者是乘客没系安全带，然后你总觉得好像是只要自己小心一点就不会出这种事。但是飞机失事是你完全无法掌控，就这个事儿就是感觉纯粹的那种无望的灾害就降临在这个人头上，所以，会觉得飞机失事是更无力的一种事儿吧，我觉得。
明白。对，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解释的角度哈，就是我们会用这种内归因和外归因的这个视角来对这些事情进行一个解读。所谓的归因就是说你把这个事件，归因嘛，就是你把这个事件，它的原因在哪里你要找出来。
对对对，嗯，
对。那刚才那个杂役就说哈，就是车祸其实做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内归因，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可以避免这些事情，但是飞机其实就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你
对
感觉在那一刻好像自己的命运完全都掌握在了这个别人的手中，或者甚至是一些大自然啊，老天爷的这种手中。
对
对，
嗯。
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哈，就是这次空难这个事故，
嗯，
就很多新闻都不断的在刷屏，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在24小时的在进行一个直播。当然他可能是说希望能够一方面就是还原这个事件，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有特别多的这种关注哈，也是让大家更能体会到这种事件的发展的过程。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暴露到了这个灾难本身，其实也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对于这种事件，就好像这个事件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的这种感受。那其实这个和过去也是挺大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让大家觉得哇，空难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危险。
嗯，对，我又想到当时科比去世的时候，那种震惊感就是特别特别强烈的，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竟然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跟社交媒体的这种今天的这种传播是很有关系的。就过去大家听到这种消息都是从比如说新闻的一些节目啊什么的，或者报纸啊，或者什么，但现在基本上很多都是这种社交媒体，比如说那个微信朋友圈啊，或者是微博呀，或者什么的，这种社交媒体反而有时候比这个官方的一些消息对走得更快，跑得更快，然后写的也更
对，
加个引号的离谱吧。
现在你就是你先收到一条推送，基本上就是这件事
极短的推送，
极短的推送是发生这件事，但是它的原因啊，它的什么都不清楚。然后你好像在跟着这个事件一步一步往下的挖掘它的原因。
对，
嗯，
其实这个就很容易造成就是这种所谓的替代性创伤。
嗯，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从刚才两位的这种聊天，特别是杂役给我的感受，好像他有一点这种替代性创伤的感觉哈，就是，
开始诊断了，这已经，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他自己也说，因为看到这些事件就好像被卷入嘛，然后也很丧。
嗯，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自己也经历那件事一样。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记得在那个飞机失事的那一周或者那两周时间吧，也很多这个媒体在写类似的一些报道，就是替代性创伤，就是所谓的，你其实没有，你不是那个身处其中的人，你不是处在暴风眼当中的人啊，但是，你作为旁观者，因为在短时间内获取了或者暴露了太多的这种负面的信息，这种事件。你就由于我们自身的这种共情，你就好像自己也成为了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一样，好像发生空难的或者离世的这个亲属有自己人或者是自己的亲属在上面一样，或者自己的亲属在上海一样，等等。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种替代性创伤会不会有，种族或者说。国家属就是人群这样的一种划分，我印象特别深。就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个报道会有一些画面嘛，然后你看到那些画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就会有一种非常，就是共情的感觉会非常强烈。但是当时，比如说印尼海啸也有那些画面，就是同样非常类似的画面，但是你看到之后，好像你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就也同样会去同情当时所处在那个灾难当中的人，但是你那种悲伤的感觉没有那么重。
对对对，这点说的特别好哈。这个就是心理学家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发现与我们心理距离特别近的人，啊，比如说你同样市区、同样省份、同样国家、同样种族的人，你对他们的这种共情，然后甚至导致的这种替代性创伤就会更强。但如果是别的国家、别的种族、别的人群的时候，你的这种替代性创伤就会更低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那些报道，一个故事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叫一个故事大于1000个数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这个故事当中可能他的这个伤亡人数只有一个人，但如果这个写的记者啊或者是编辑哈、啊、写的特别的生动，栩栩如生，描绘的这个惨状，就会让你这种替代性创伤特别的强烈。但如果只是告诉你一个数字，啊，比如说这个灾难，啊，这个死亡多少多少人，你可能觉得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你不会去带入很多的这种情感。
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当时，我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911这个事件，其实我们都多少了解一些。然后，但是我参观了911博物馆之后，
哦，我也是，
我那个替代性创伤感觉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因为他在里面会播那个当时，机组人员的一些通话。就是你能听到他当时怎么打电话，然后包括就飞机上很多人当时都在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然后你听完那个东西之后，就是这个东西永远都
特
不
别
会
崩
忘
溃
记，
哈、啊，
永远不会忘记在你脑子里。
而且我想到那个最近东航失事之后，不是人物应该迅速出了篇报道吗？就是详细的描绘了一些人他的这个背景，他的人生经历怎么样。然后那篇报道还是引起比较大的争议的，就一方面会说不应该这么详细的去报道，但是一方面新闻媒体又会觉得我是尽一个新闻媒体的责任，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想？
我自己觉得其实还是就像你说的，就大家可能站在不同的视角或者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吧，或者不同的看法哈。可能在他们的角度，包括做这个直播也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因为其实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还原这种大的灾难，其实会造成很多的这个阴谋论。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杭州网约车的这个事件是一样的哈，其实是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空难，我想就更是如此了。即便很透明、很公开的报道，也还会让大家带来更多的猜忌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种各种言论都这个甚嚣尘上哈，所以这个可能媒体他们还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但是可能心理专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可能就是从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咨询师朋友，他们就会比较反感这种做法，就觉得其实是会加剧大家的这种替代性创伤也好，或者是加剧大家这种不必要的共情带来的这种情绪浩劫。
哎，还有一个就是疫情这方面的事儿，
嗯，
你刚才说到那个就离得越近这种替代性创伤可能更强，我就想到最近杭州囤物资大家都囤了好几波了，真的是，
嗯，
就是
哦，
因为上海离得近是吗？
对，我就在想是因为这个吗？而且的确是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增，但是新增的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就要不然是外省重点地区来到杭州一下来就被管控了，或者是比如说货车司机有这样的一些群体，他需要拉货呀，需要不同省份之间的往返，这种其实基本我自己看那个每天的新增感觉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大家的这个囤货的这种风潮一波一波的就已经囤了好多波了，现在就开玩笑说杭州就是在物资当中等待封城，
嗯，
就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怎么感觉
真的那会儿
在物资当中期待封城呢？这大家的做法好奇怪呀。
礼拜五的时候吧，就咱们录节目的这个周五，好像很多盒马都已经抢空了，都是空空如也，就是有一点点的消息之后大家都闻风而动，马上出去抢。
你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梗哈，前两天网上说就是因为上海这次事件，然后让有一本书再也卖不出去了，然后那本书叫断舍离、
嗯、断舍离，
对、
啊、对，是的，大家不是都说吗，
然后大家都去
断舍离滚出中国，嗯，
对，然后大家都开始买什么超级归纳术或者什么超级收藏方法，就是类似这种书。
嗯，我也是突然意识到极简生活是一种多么奢侈的生活方式。
是，而且说最近杭州商场的那个冰柜销量都已经提起来了，是往年的2到3倍，就很多人都去买冰柜了家里、
嗯、对对对，
所以怕不是冰柜厂商带了一波节奏吗？
这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替代性创伤吧，算是。
嗯，对，确实是，就是大家用自己的一些过度反应然后去应对这些事件，我觉得就是，
但是
这
也是未雨绸缪啊、
嗯、
感觉也是有好处的，只能说，我只是说，就这个东西可能是刻在你基因里的，是因为你会为你未来的生存做出准备。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大家总是想着我多准备一点，至少比到时候没有强，就是所谓的不打无准备之仗嘛。我宁肯这个东西买回来，哪怕就是囤着菜哈、
啊，
不新鲜了、
就是，
甚至是扔了，我也不能让自己想要的时候没有，捉襟见肘那种感觉、
嗯、
特别窘迫。
对，
嗯，
也许自此之后这个新一代的这种储蓄或者是囤货的这种习惯就又养成了。
没错。
哎，说起这个人，我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忘了是哪一波了，因为这个疫情一波一波的已经太多了哈。但是是就是说，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疫情过去之后，大家就会报复性消费。
嗯，
但后来发现并没有报复性消费，反而是报复性储蓄。
嗯，
就是年轻人也开始疯狂的，就是加引号吧，加引号疯狂的这个把自己的钱要储存下来，就是因为担心这种动荡或者不安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对自己生活造成一些冲击影响，然后也会去加大自己的这种储蓄的力度，以备不时之需。
嗯，这个确实是。所以怎么办呢？你们有想一些什么办法，就是来躲避或者降低这种负面的情绪吗？
嗯，我倒是很想听一听花青，哎，就是从他的，因为我感觉他自己一直处理这些事情特别的好，
他的情绪好像非常平稳是吧？
非常平稳。
呵，这是说开我了是吧？嗯，没有，我自己首先我觉得要秉持一个观念嘛，
嗯嗯
啊，首先要秉持的观念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必要看得太重，就因为有些东西你觉得失去也没有关系、
啊、
就会觉得无所谓还好，或者说你觉得你要知道你最珍视的是什么，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你把握住那个就好了，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其实就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观念。嗯，然后其他的话当然不好的事都会遇到啊，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就是可以去做一些，首先在最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先嗨两天，先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放松的一些事儿， 比如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嗯、
看上几天几夜、嗯、这种、
嗯、
对，就是首先先放纵放纵，然后呢就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面对当下的困境你一二三四应该去解决的、哦、当然我说的都是一些非常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困境、啊、如果真的遇到上海疫情这样的情况，那我可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是在如果遇到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话，其实可以先去放松，然后去给自己去设定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可行动的一二三四步，你会感觉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确每一天都有收获有进步，你在达成那个目标，那可能对生活的焦虑就没有那么大了。
嗯，我觉得刚才那一个就是说先让自己抽离一下，然后去做一些嗨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哈，就是无论你是不是身处在其中，
嗯
就是身处在其中那些人，包括或者说我们这些没有身处在其中那些人，面对这些负性事件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好像总想去做点什么然后让这个事情去变好、
嗯
比如说在上海的朋友可能他总想去做点什么，然后不断的关注这个新闻，不断的关注这个
对
事情，然后我们包括我们也是打开手机就是这个空难时事啊，然后我们也想做点什么，然后那个上海我们也想做点什么，但其实你会发现你越想做点什么的时候反而你越做不好什么的时候，这种无力感就会很上头，就会让你更不爽，让你更丧。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想去做点什么，在这时候其实应该给自己做一点减法，就是不要去过度卷入这些事情，你做一点减法其实是让你自己可以积蓄一点心理能量，然后在等你能量充足的时候你再去做些什么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嗯，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我急需物资，那我不得赶紧开始准备囤货吗？
嗯，
对，这倒是个问题。
对，
只是突然想到。
对对，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身处其中的话、嗯、我觉得确实就是你可能只能先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可能更多说的是一种如果你根本没有在其中，你就是因为看新闻而已丧而感觉毫无意义、
嗯、
这种情况下、
嗯、
我们其实感觉是可以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我就觉得有时候就不看手机，就是出去跟人聊天、
嗯、
跟你身边实在的人说话，然后跟他们社交，其实就会感觉好像这个世界是就是有世界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可以发生着不同的事情，就是挺感觉说起来挺惭愧的哈，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好像那边有人在受苦，
感觉咱们三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对，然后你还要在这边就是高兴，但是确实这是一种降低你负面情绪的办法。
嗯
嗯，对，我回应一下两位哈，就是杂姨刚才说有点惭愧，其实也不太需要惭愧哈，就是有一本书也推荐大家可以有时间去读一下、
嗯、
就是来自保罗布鲁姆的叫做摆脱共情它的中文名叫摆脱共情、
嗯、
大家可以在网上那个买到。这本书里边其实就讲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这种它为什么叫摆脱共情呢，其实和我们的这种日常认知还是有一点冲突的哈，大家平时都说我们应该多一点共情，
嗯，
但是他所谓的摆脱共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降低一点这种情绪上的共情，而多一点认知上的共情，少一点感性的这种共情啊，你好像跟他他难受我也难受，他开心我也开心，但其实对这个事件的推进或者解决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我们应该多一点的是认知共情，就是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怎么去把这个事情推进，那这样可能是更好。当然这个书就是他提了一个很好的点，但是具体操作其实也是蛮难的，这个也是可能需要不同的事情去不同的处理。
嗯，
另外刚才花青讲到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在上海哈，那是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确实解决生存的问题解决生活的问题是当务之急，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想说的是 当你比如说团完菜之后，或者当你解决完这个物资的时候，你就可以暂时让自己抽离一下，而不是不停的再去刷那个消息。对，就是我们解决完这个事情之后，就可以让自己跳到另外一个空间里边去，尽量让自己能够做一些其他事情，能够缓解一下这种整体的一个氛围带来这种冲击。比如说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三人成虎，对，
感谢
一下我们的唠嗑，
好的，或者去看一下小狼在知乎的直播，
对对对，就是
互相
是的，是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暂时的这种抽离，然后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什么的，让你缓和一下这种情绪。其实有一哪怕就是十几分钟的这种缓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
就前两天是有一个
推荐直播来着
啊。
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方法。一方面就是，就像刚才讲的，其实它跟听崔健跟听三人成虎也没什么区别嘛，对吧？就是都是让你去抽离的一个方法。
不敢。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于这种明星或者这种idol， 当你在听的时候，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的身份。比如我们都是崔健的歌迷，或者我们都是周杰伦的歌迷，我们都是谁谁谁的什么影迷，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哦，原来我是不孤单的，原来我还可以跟我的其他的影迷歌迷朋友小伙伴在一起。那这个感觉其实也会增强或者是叫做至少是减弱一点社会隔离社交隔离带来的冲击。因为你跟他人在心理上产生的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所以也呼吁其他明星可以在这个时候开一点就是这种线上歌友会啊什么的。对，
但是
我记得疫情我先说这个，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那会儿，我记得当时很多音乐人还组织起来，
没错，
搞了一场非常大型的很多音乐人参与的线上
的，
对，
线上音乐会。
对，
当时应该我印象比较深是王菲和那个，
没错，我也记得，
常石磊，是不是常石磊？
王菲唱，
他们两个一起，
太好听了。
对，弹钢琴，然后再唱一些歌。刚说崔健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但好像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因为如果比如说只听崔健的话，形成了崔健的这种以崔健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共同感的认知群体，但是如果是一群明星的大拼盘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是会变弱呀？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音乐的，
艺术抚慰人心，
对，这也是一种。对，
然后第二点不就是上海最近取消了的那个晚会吗？
就你觉得这两者区别在哪儿？就是为什么上海东方卫视的那个就不好，但是崔健办一场演唱会大家就会觉得好呢？
哦，我觉得是因为崔健办这场演唱会他并没有动用当地的这种物资，而没有分散大家的这种就是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家对于这次就是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多的这种声讨哈，就是在这个微博上社交媒体上，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在比如说那个汶川大地震之后，其实也有很多晚会，但是那些晚会如果你去查一下，其实都是发生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我今天地震了明天就晚会，这就给人一种非常错愕的感觉哈，好像就是所谓的丧事喜办的这种。现在他上海正在处于一个这种暴风眼的这种阶段，然后你的这个官方，特别是身处其中的这个官方，又拿出很多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就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爽。但是崔健作为一个相对旁观者的一个姿态，那他其实我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动用多少当地的这种官方的力量。
我同意，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大家对其，或者说从民众的角度来讲，大家对崔健的期待就不是说崔健要来解决我现在的吃穿用度的问题，他给我的就是一个心灵上的抚慰，我觉得这就已经很非常就是说足够了吧。但是对于上海来讲，他更应该关注的其实是民众的这种生存的这种疾苦，而不是搞一个所谓的晚会。那你其实抗议晚会可以比如说在整个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结束了之后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就会接受。
没错。
对，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家里边，这个也是哈，不分是不是身处在其中啊，你可以去做一些冥想啊、正念的一些活动。我最近身边啊，不是我身边，就是我最近那个上海的很多朋友，都开始去做冥想。
冥想啊。
对对，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让自己抽出，比如说每天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抽离一下，就是避免一直处在那个环境当中去。
这个还真是一个好办法。其实，
但这个要上课吗？或者要跟这些课程走吗？
哦，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中国心理学会也有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中国心理学会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去看，它就是以公益性质的、免费性质的。包括其实最简单的冥想，大家可以下载一些手机的那个
哎，对，我就知道，
白
好
噪
像
音。
跟着这个 app，它不是白噪音，它会有
对
人引导着你，它给你讲一些话，然后让你脑子里面
对，
清空啊什么。
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非常有效的。
感觉冥想就有一些像是，锻炼身体一样，它是
没
去锻
错，
炼自己的
锻炼
大
你的
脑，
思维，
锻
思
炼
维
心
体
灵。
操。
对对对，可以说是思维体操或者叫心智体操吧。我觉得或者最简单的方法，和朋友倾诉也是很好的方法。对，你今天可以跟花青倾诉，明天可以跟杂役倾诉，后天还可以跟别人倾诉，就每天换一个不同的倾诉对象啊，避免给。就是
同一个
所
人
谓的这个
造
薅
成
羊
替
毛，
代性创
只
伤。
找一个薅，对，把别人都薅秃了哈，
我
然后
刚
就
想
可以
说，
那个，你
别
今天
和我
薅一个，
倾
明天
诉，
薅一个。
别和我倾诉，我会替代性创伤。本来我没事儿，听完别人的事儿，我反而难过了。但是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吧。
首要还是有一个好身体。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对，
同时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对，我非常同意哈，就是身心健康都非常的重要。其实你心理不健康的时候，或者心理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反噬于你的这个身体，你也没办法去有更多的这种精力或者能量去做你想从事的事情。所以再次给大家。提醒就是，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场景，都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身心的体验，然后尽量可以让自己去获得一个平衡。然后如果有任何不适的话，及时去找专业的一些这个机构去帮助。对，不要觉得身体的疾病是疾
才
病，然
是疾
后
病。
对。然后去知道，比如说就医啊，或者怎么样哈，然后觉得心理的一些问题就好像不引起重视，其实大可不必哈，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自己。
最后给大家说两句鸡汤吧，就是也许你身处在黑暗中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事儿好像永远没法结束，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结束的一天。也许你们现在不相信，因为你太痛苦了，但是它真的会结束的。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美好的一天，然后心情可以变得阳光一点儿。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小狼的又一次返场，
非常感
好，
谢。
谢谢两位的邀请哈，然后也是，对，希望所有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尽快散去，然后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做客三人成虎，
好
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三人成虎 FM 的公众号或者是微博，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好的，拜拜，大家。したけど。
騒がしい午後に見つけた